那或者是说呢，你在做这个交易日志的时候，你要特别去记录说，欸，你在哪边的这个交易的这个状况是做得不错，你要把它记录下来，这样你才可以把一些好的交易的这些决策，或者是你在做交易中一些好的经验，把它存留下来，然后才可以强化你的这个交易的能力。
欢迎来到艾克斯的财经世界。那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到的来宾是伟爸，那他的粉丝团是伟爸的交易心理辅导室。那过去他的书籍呢是《在交易路上与自己相遇》。Hello， 伟爸。
Hello， 大家好，我是伟爸的交易心理辅导室的版主，那我也是这个投资心理师 Podcast 的这个主持人。那我最近有出一本书叫《在交易的路上与自己相遇》，那我在里面会讲蛮多关于投资心理学跟交易心理学的这个内容。
好，那今天我们的要探讨的主题是投资总是失败，到底哪里出错了呢？那伟爸能不能请你分享一下常见的错误？
我觉得常见的错误有几个。那第一个比较常见，就是大家在看那些投资心理学书都会看到，就是关于自己的这个认知的偏误。那认知偏误就介绍一个大家最常见的，就叫确认偏误。那这个确认偏误的意思就是说，你有一个想法，然后你就会去找相关的这个资讯来看。就例如说，你觉得某一档股票，然后你想要买进，你觉得它是利多，你就会去看说，哦，它可能美国那边有跟它下订单啊，还是它最近要扩厂，你就不会去看那些负面的消息，可能什么毛利率下降啊、盈利率下降，你都不会去看，你只会去看它的好消息。所以我觉得这个确认偏误是我在做这个交易的心理辅导里面算是最常遇到的，就是他会一直去找跟他原本认知有关的这个想法的这个讯息来看，这样。
那这样要怎么解决这个认知偏误？
通常的话，我都会建议大家从两个方法去解决，就是第一个就是你要去买一只股票的时候，你就要先去把它所有的正面跟反面的消息拿出来看。不管是你在持有中，还是你刚要去买进的这个过程中，你就是要把它的这些消息正反面的这个消息都拿出来看。那第二个方法呢，就是你可以用这个交易对手的角度去思考。就如果说你是在做期货的人的话，你在做一个期货的买方的部位的时候，就同时会有一个人去建立一个期货的卖方部位。所以当你在去做这个买方部位的时候，你就想说，诶，为什么他会在这个地方卖给我？那如果是我在这个地方做相反的交易的时候，我会去做什么事情？那当你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你就会比较能够从反面的方式去做这个思考，然后可以去破除这个确认偏误的这个迷思。
对，那会不会也有就是很多人做了很多功课，但是其实最后他的投资成果并不理想？那这个是跟认知偏误有关系吗？还是说这个其实是其他的问题？
我觉得当他做很多功课的时候，他可能是当下的这个情绪状态没有很好。就像有时候如果说你处在一个负面情绪的时候，你的这个决策的品质就会变差。其实这个例子蛮好理解的，就像是有时候你可能平常都跟你的老婆啊、女朋友啊可能开开心心的，可是当你工作压力一来的时候呢，你就会开始讲一些不好听的话啊，或者是对你旁边的人，或是对你亲密的这个家人发脾气。所以我觉得在做交易也是一样，就是当你不管是你愤怒啊、忧郁啊，或是低潮、有压力的时候，其实你的这个情绪都很容易去干扰到这个决策。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在做交易，除了你本身这个交易的能力，就是你在交易的知识，或是投资的这些阅读基本面啊、财报的这些硬的实力以外呢，我觉得你的软实力就是你对情绪调适的能力。如果说你很容易被这些负面情绪然后或是压力干扰的话呢，我觉得你在做交易决策的时候就很容易会不停损啊、凹单，或者是乱下单这样。
我觉得这讲得非常好，就是的确在投资路上或者是在工作上，其实只要是压力大或者是生活上的压力，其实都会彼此影响到就是工作或投资的成果啦。那这个部分是要怎么处理它？是多运动吗？还是吃好一点睡觉？就是要怎么样？就你过去的经验来讲，什么方式可以协助让自己的情绪更稳定一点？
哦，我在书里面的时候，其实我有写下，三个算是三阶段，就是探索、复原跟强化。那这个探索的部分呢，就是你要去自我觉察，就是当你在下单的时候，你发现你特别生气，然后搞不好是因为，你那一天跟你老婆吵架，然后呢，或者是说你小孩子要付这个学费，然后你就觉得开始有压力，所以你就要知道说，哦，你的这个压力跟这个愤怒是来自于哪里，就是你要先找到这个源头。那这个第二个阶段呢是复原，就是当你知道你有这个压力的时候呢，你要怎么样去调试压力？哦，你可能是用一些渐进式的方式，就是例如说，我的下单，我先从小部位开始下，然后小部位的压力我可以适应之后呢，我再适应一个中的部位，我就是我不要一次下一个很大的部位下去，然后呢，或者是说你就像你刚刚讲的嘛，运动也是一个宣泄情绪的方式，或者是你找一个专业的人士，或者是你比较好的这个朋友去讲讲你这些心里不舒服的地方，那当你的这个情绪获得一个复原或者是调整的时候，你的这个状态才会变好。那第三个是强化，那强化的部分呢，就是当你在做一些好的交易行为的时候呢，哎，你可能要去做一个自我的奖励，又不管是去吃大餐啊，买个礼物给自己，那或者是说呢，你在做这个交易日志的时候，你要特别去记录说，哎，你在哪边的这个交易的这个状况是做得不错，你要把它记录下来，这样你才可以把一些好的交易的这些决策，或者是你在做交易中一些好的经验，把它存留下来，那样才可以强化你这个交易的能力。
哎，我觉得这个也蛮特别，就很大部分人都会变成是检讨为主，比较少在鼓励自己，肯定自己的能力和成就。好，那我在市场上也有看到一种人呐，就是他总是会说啊，我的股票跌，一定是有大户在狙击我啊，有主力偷偷设圈套让我用进去，都是别人他造成我赔钱。那这种情况，你有看过吗？
其实我也遇到不少人，他有时候他亏钱的时候会跟我说，哎，他是不是因为最近遇到什么样的这个主力，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就针对他的这个个股。可是我有时候有遇到一些可能比较厉害的这些交易人，然后他也会跟我说，哎，其实主力也不会这么无聊去做针对你一个很小的散户，就是特别去狙击你这样子。那我自己这样子看来的话，那当然，主力在他们就是一些比较大的，大额资金的这些交易人，他们可能在手法上当然会比较成熟，所以你做的方式一定会跟他们有一些差异嘛，所以他会赚钱，你会赔钱。可是我另外一个想法是，我觉得其实蛮多都是我们把自己心里的亏钱的这个不舒服，把它投射到市场里面，就是等于说我要找一个对象出气，你知道吗？
就是
就
我
是
不
我有
是
时
我
候。
自己能力不够，是市
对，
场上有人要害我，都是别人的
对
错。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牵扯到后面，我想讲的就是，当你把这个事情怪给主力之后，你就不用去负责任，就你不用针对你的错误去做检讨、去做负责。所以很多散户交易者、散户投资人，他们没有办法进步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去承担说哦这个赚赔的责任，或者是说他们只会把赚当成是自己很厉害，可是把赔呢都想说是主力在狙击我，或者是说有什么外部因素这样，所以当你不能负责的时候，我觉得你在交易的能力上就很难去做这个进步。
对，就是我觉得，其实认错和负责这件事，不管是在投资上或是生活工作上，都非常的重要。因为要有清楚的认知，说人不是完美的，你也在学习成长的过程，那未来会越来越好。那不要把，就是我觉得认错真的是蛮重要，因为只有认错了，你才会成长嘛，你的投资绩效才有可能变得更好。好，然后再来就是一个是那个进场容易分手难呐、啊，就是你的投资策略用好了，但是买了之后又整个变掉了，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
我觉得很多人他们在做交易的时候，他们其实是没有觉察到自己在交易中的心理的状态跟心理的期待。那心理的状态呢，就是可能他当时候他自己，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可能有工作的压力啊，或者是像那时候我一开始赔很多钱的时候，我是想要急着想要退伍，然后我想要急着赚很多钱，那我没有意识到说，其实我当下那样的状态其实是很不好的，然后我对于赚钱的期待也是太膨胀了， 所以我觉得当时当我们在进场的时候，我们抱着这样的期待的时候，哦，结果进场然后发现哦，原来股票赚钱这么难的时候呢，我们会舍不得卖，我们就想说哦，一档股票我一定要在一个月把它报到200%，我才要走，或者是我要把它半年内就把它报到翻倍，我才要走。所以当你对于自己的期待不了解，然后你对于这个股票的波动也不了解的时候，其实你就很难去做这个出场的动作。
对，那再来，当然投资也跟那个资金跟杠杆有关系嘛。因为我看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都会希望说啊，我追求100%、200%的报酬率。但是呢，比较成熟或有年纪或资金比较大，都反而比较喜欢稳定。例如说，每年给我赚个10到15%，那就结果论来讲，其实后者当然。绝对的金额是赚到比较多嘛？这次会不会跟你的投资心理，就是本多终胜这件事，资金规模大小也会有关系？
对，因为我觉得当你的资金越多的时候，你的这个心理的余裕就越高，因为这个心理余裕就是你会越没有压力，你会觉得说，哦，好，我还有一些额度可以拿去赔这样子。可是我觉得，当你这个本多终胜的时候，就是当你的本金很多的时候，你也不能想说，哦，我就是因为本多，所以我都不用担心怎么赔这样子。当你本多的时候，我觉得你就要去思考说，你整体的这个报酬率怎么样？那当你本少的时候，你就想说，诶，我的这个本金是不是可以支付我一整年的这个赚赔亏损的钱？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为什么在交易中做不好，就是因为他们都觉得说，哦，我进场就是想要赚钱。
哎，对，又爸，我想请教一下，那有很多人啊，他实际在就是很会赚钱，但是他的生活搞得一团糟，然后最后也导致他的投资绩效变不好。尤其是我想到一个经典案例是那个杰西·里佛姆，就一
李
九
佛
三
莫，
零年
对，
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他好像也有忧郁症，对不对？
因为我之前有看过一本书，就是它叫交易者的超级心流，交易者的心流训练吧，就是他有说到说，你赚太多钱的时候，这个钱会破坏你的情绪体验，也就是说，那时候杰西·里佛姆他那时候第一次赚钱的时候，赚大钱的时候，他有赚超过1亿美金，那
哇！
这个1亿美金呢？我那时候看他写说，相当于现在的1000亿美金。然后，当他那时候赚到那样的钱的时候，可是他后来陆陆续续好像破产了，好像5、6次吧。
对啊，就为什么会这样？
那虽然说他后面还可以，我记得他最后面最后一次，他好像还是可以赚，好像1000万美金，就是他还有那个能力。可是对他来说，他的这个情绪体验已经停留在这个一开始的这个1亿美金了，我翻译成这个台湾的这个体感的话，就是假设你曾经赚过1000万，你现在一年赚1000万，然后你现在你一年给你赚15万，就是靠投资交易赚15万或者是150万，你可能都没什么太大的感觉，甚至你会觉得说我的能力怎么变这么差，就是因为你的这个情绪体验，你赚钱开心的这个情绪，已经被这个你曾经赚过很大钱的这个钱给破坏掉了，所以你会慢慢对于这些钱变得没有感觉，
那这样要怎
所
么
以
办？对啊。
所以我觉得当你这种状况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先，我觉得主要有两个建议给大家，就是第一个是要找回金钱的现实感，因为我分享一个案例，就是我之前有遇过一些个案，就是他们会在亏钱的时候，他们可能都亏个一天哦，就可以亏个1万、2万、3万。可是他们可能月薪可能就是4、5万，然后5、6万这样子。然后他们在做交易的时候，很容易一天就把他一个月薪水的一半就把它赔掉。那我就跟他说，你要试着你去外面，不管是你去跑外送，还是你去做一个什么炒饭店的这个兼差好了。你去赚赚看，那个1万块到底额外你要去兼职，要去多赚那1万块有多难赚？那当你知道说那个钱很难赚的时候呢，你就会意识到说，哦，我竟然把这么难赚的钱这样随意的挥霍掉，就是你要想办法让你赔那个钱会痛，就是你要用尽各种方法让你去感受那个赔那个钱会痛的感觉。 那当你感觉到了之后呢，你再回去做这个资金管理，你才不会心态跟这个资金的这个管理是连不起来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你可以看这个金钱交易的比例，就是获利的比例或是亏损的比例。假设说你本金有两亿的时候，你赚一亿是赚 50% 嘛？那如果说你本金只有100万，那你赚150万，那你是赚 150%。所以你如果说你用比例来看的话呢，你就会比较有现实感，你就知道说哦，你的交易能力是 OK 的，只是你的绝对金额没有像之前这么高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可以从交易的比例跟找到金钱的现实感来处理这样的问题。
哦，我觉得这个建议非常的有效哦，因为其实真的有时候你曾经做过大生意的人，赚过大钱的人，后来其实很难就是这叫什么重返荣耀或突破以前的高点呢，这真的是心理上需要蛮大的调整。而且台湾过去的文化好像对于这种跌落低谷要翻身的很少人在琢磨了。那想请问像心理师会有什么样的协助吗？我去看身心科心理咨商会有帮助吗？
那些心理师他们也会先帮助你找到一个比较小的成功的方法。当然我觉得他们也是会遵守刚刚之前有讲过那三个步骤，就是他们会先协助你去做这个自我探索啊，然后他们也会协助你在这个不好的心情中做这个复原的动作。然后当他们帮你探索跟复原，然后建立你的这个基本的正向的情绪之后，他们会再协助你去创造一个比较小的成功。那你在这个成功里面，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自己是有能力的，然后你才会去把这个成功一直做复制复制，然后越滚越大这样子。
好，那非常谢谢就是伟爸的分享哦，那也建议大家去追踪伟爸的粉丝团，还有听他的 podcast， 因为他平常也会发一些他自己对于市场上最新的观察，或者是一些他看到实际案例的，就是的现实状况啦。那最后能不能请伟爸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要给大家，关于投资心理这件事？
哦，我之前也有类似的访谈，然后请我给大家一句话，然后我想给大家一句话，就是勇敢的去尝试，然后小心的赔，就勇敢的试，然后小心的赔，就你一定要去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中啊，其实你越早赔钱，越早摔一大跤，其实对你来讲是好的，因为你如果说你太晚去亏钱的话，亏一大笔钱，通常那亏的钱都很大。那至于小心的赔呢，就是你要严格的去控制你的这个亏损，然后当你有这样的勇敢的试小心的赔的心态的时候呢，你也要再去了解说你在交易中的心理的状态跟心理的期待，你是抱持着什么样的期待进入市场例如说我只是想要安安稳稳的赚钱或者是说呢我想要靠交易翻身，就你对于你在交易中的心理期待你一定要非常的清楚，你才能够控制你的杠杆跟风险。那当你的这个心理状态你去觉察你的心理状态，你有没有会凹单啊，有没有完美主义，然后呢对自己有没有自信心，那当你有这些对于自己心理状态的了解之后呢，你的交易执行力跟稳定度才会高。所以我觉得这几个都是蛮重要的，就是了解心理状态，心理的期待，然后还有呢勇敢的试小心的赔。
好，谢谢伟爸的分享。那如果后续大家有什么问题，应该可以私讯就是伟爸的粉丝团，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可以协助或建议的地方。那当然我们也祝伟爸早一点考到心理师，那这样大家以后就可以直接找他咨询了。
是是是。
好，那今天就到这边咯，谢谢。
好，谢谢艾克斯。
好，拜拜。
拜拜。